Hello， 大家好，我是咪仔。哎，今天啊是大年初二，给大家拜年了。龙年开年呢，祝黑猫的所有听众开开心心，新的一年一切顺利。好，欢迎你来到黑猫侦探社的春节七天日更系列。今天是我们日更系列的第一天。给刚点进来的朋友一点点小小的说明啊，就是这七天呢，我会每天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它可能不长啊，也不一定是一个罪案，它可能是我这几年在做罪案的过程中间呢遇到过的觉得有意思的事件话题，一个引人深思或者是争论的谜题等等等等哈，就有可能是一个非常随机的小故事啊。那不论是什么呢，我一定会用心的陪伴你这15到20分钟的时间。哎，对吧，反正大家都在过节，就当做是一个耳机里的熟人陪你聊天就好了。好，那今天想跟各位聊一些什么呢？我想跟各位说一说疯人院这件事情。疯人院哈 Madhouse 或者叫做 The Lunatic Asylum， 这都是一些关于收容精神病患的一个古早的称呼，他们是现代精神病院的一个前身。那我们黑猫在往期的很多节目中间呢，大家会或多或少的接触到一些关于比如说犯罪心理啊、人格障碍啊等等哈这方面的知识。但是我们日更系列的第一集啊，我想把各位带回到几百年前，看一看在这一段人类历史上比较黑暗的一段故事，就是我们人类在对自己并不了解的那一个年代，对于精神病患者在他们身上究竟发生过什么。那如果要说起这一段历史的话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医院，它叫做 Bethlehem Royal Hospital， 中文翻译叫做伯利恒皇家医院。这所医院啊，它建立于1247年啊，就那个年代它其实最早呢是一座修道院，它位于英国的伦敦。在最开始的一两百年里面啊，这其实不是一所精神病院，它是一个收容所，就是为需要帮助的陌生人提供一个避难的地方。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伯利恒医院呢开始专门照顾那些不仅贫穷而且呢没有自理能力的人，尤其是那些被视为所谓啊打引号疯子的人。那他其实最开始是从什么时候专门护理和收治精神病患者的呢？其实历史上已经查不到了啊，有一个版本是说是从1377年开始的。那好，在那个年代啊，人们对于疯狂这件事情的定义呢是非常模糊的，或者说呢就是定义它的方式有很多种啊。比如说有的人认为啊患者是受了魔鬼的折磨，有的人认为呢这些人是因为身世比较苦难啊，就是所以他就暂时失去了一个理性，所以这是一个环境的产物。也有人说啊，这些患者是因为受到了诱惑而放纵自己，导致一个自我毁灭的罪人。哎，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说抑郁症哈，打比方说抑郁症呢是因为躯体里面存在于过多过量的一个叫做黑胆汁的东西。当然了，就关于那些年的这个什么理论流派，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哎，我们想看一看这一座叫做伯利恒的医院里面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在1676年在伦敦的一场大火之后啊，首先这一座医院呢它是重建过一次的。这个新建的医院啊，在外面看起来可以说是一座豪华的宫殿，就是它这个华丽的墙面啊、柱子啊、这种皇家的石头雕花，然后一个闪亮的穹顶，是非常壮观的。但是呢这个全新的面孔啊，像是对世界就是布置的一个精心的舞台，因为在它的内部啊，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来，疯人院嘛，对吧？顾名思义，进去的肯定是被这个社会认为是非正常的人。但是如果你再细看一下，就真的里面的人都是这样吗？其实啊，他们中间首先不全是患病的人，他们有很多人是家人不想再照顾的人。还有一些人啊是被报复，所以被故意给他灌了一个疯子的称号，然后送到这个医院里面去。当然了，在这个伯利恒医院出现之前，患有疯病的人呢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就是跟家人住在一起，要么就是被遗弃在大街上。所以疯人院的出现就有了第三种选择，就是把这一类的人全部都关在一起，都住在一起，然后跟他们的同类一块来接受一个照顾。那么他们接受了什么样的照顾呢？来，医院里面啊，首先是这样，它呢分男女两个不同的区域， 跟外表的这个辉煌啊，就是壮观完全不一样的是，这个医院里面是那种摇摇欲坠的那种长廊式的牢房，光线很弱啊，就你可以说它是一个阴暗的光线，然后这个床啊，很多都是烂的。大部分的病人呢被关在这种木质的隔间里面，或者是被拴在这种墙上的约束点，就是墙上可能有个什么东西，然后拿个铁链子给你拴那儿。就这些人啊是随时可以被控制起来的。如果你走进这一所疯人院，你可以在走廊里面听到各种各样的哭声、尖叫声，然后这种晃动铁链的声音，包括什么咒骂呀、咆哮的声音等等等等，就跟鬼片一样，我甚至是觉得哈。在当时啊，最流行治疗疯病的一种基础的原理叫做体液学说。什么意思呢？他是说啊，人体含有血液、痰、黄胆汁和黑胆汁。那么这些物质呢，构成了我们人体的一个体质，它也是一个造成疼痛的一个原因。就说你要拥有平衡的、适量的这些体液，对你的健康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如果你有病，对吧，那你这些病呢就是因为你的体液过剩或者是你的体液不足引起的。好，根据这样子的一种理论啊，那这些患病的人啊，他们的狂暴行为是通过抽血来结束的。那如果你很抑郁啊，就是忧郁的这种情绪呢，是因为你的黑胆汁过多，所以呢你需要靠催吐把你这个肠胃中间的这种淤塞的物质啊给它吐出来。那我们看啊，比如说你狂暴，对吧，他就要给你放血。哎，放血疗法是怎么做的呢？首先，放血啊，在公元一世纪是一种很重要的医疗方法。它是通过啊，切开你这个手臂上的静脉，然后呢，抽取你的血液，从比如说几滴到几升啊不等。我呢查资料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就是伯利恒医院啊，它那种放血的工具，我怎么给你形容啊？就是普通的刀，对吧？一把刀的形状。但是呢，这个刀的刀刃上面还长出了一个类似于钉子一样那种多出来的刀片。就这个刀片啊，其实是刺到你这个胳膊静脉的部分的。因为它刀片很小，对不对？你握在手上，一把大刀，然后上面有个小刀片，它其实是很方便在你的这个血管里面啊，不断的就是移动的。就它被钉进去了之后，它是可以调整各种各样的角度和姿势，好方便让这个放血啊更加的彻底。听起来就很疼，对不对？而且也没有麻醉啊，那个年代你其实割开了之后呢，你这个血就一直不断的流，直到医生说 OK 可以停了，你才能停止放血啊。除了这种割开呢，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如果你不想被刀割开的话呢，你可以用水蛭，就那个黑色的长得很像虫子的东西，就一个人身上可以放大概40只，最多可以放80只。那你想啊，相对被刀割来说，你被这个东西吸血就可能听起来没有那么痛啊。如果你要是忍得住这个恶心的话呢，那是 OK 的。插一句啊，其实在18世纪的那个刚刚新生的美国，放血也是一种很流行的医疗的手段。在1799年乔治华盛顿啊，他因为受到这个风寒引起喉咙感染之后呢，被医生大量的放血，在他死前的10个小时里面，一共是有 3.75 升的血液被放出，这导致本来其实病情不严重的华盛顿最后是因为失血过多而死的。说回来啊，就如果放血是用来治疗所谓的狂暴行为的话呢，那如果你抑郁的话，你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治疗？就是你会喝下大量的催吐剂，把你肠胃中间所有的东西都要吐出来。就当时啊，人们会制作一种由某种植物的根茎，然后树皮、树胶碾碎了之后呢，混合这个水或者牛奶，然后喂给这个患者吃。好像是有人在现在啊，就复刻了一下这个配方，然后听说这个味道尝起来是蛮恶心的。总之呢，就这种所谓的催吐剂你吃了之后呢，就会剧烈的呕吐。把这个体液学说，记得吧，这个学说就是他说你黑胆汁过多，你就要把这个黑胆汁全都给吐出来，那吐了之后呢，你的疯病就会得到一个治疗。但是我们回头来看啊，以上给大家说的这个放血疗法或者是催吐灌肠等等，他其实是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啊？他就是想要削弱病人的体力，让他们更加容易管理。就是这个疯人院里面所谓的医护人员，其实更多的是维持和管理秩序。那么所谓的他们的医疗行为啊，医疗服务，也就是 为了让这些管理人员的工作更加简单和顺利，其实我们心里都清楚，病患没有得到任何的治疗。当然了，放血和催吐只是治疗手段的其中一种，还有很多很奇怪的手法，比如说啊，故意给这个病患染上梅毒，又或者呢，故意在他们这个皮肤上啊，就涂抹腐蚀性的药剂来诱发他们长这种水泡的疗法，以此呢，要造成一个感染，然后从体内把所谓的胆汁引出来。就这种方法啊，治不治病，咱们先不说，反正就有统计说呢，死于这些治疗的人远远大于疯病本身导致的死亡人数。哎，还有更加臭名昭著的治疗方法，就是殴打疗法。就是通过追赶殴打一个人，把这个人打到就是没有还手之力，然后让他倒下晕倒或者怎么样的，让他的身体中间的那种脏东西离开，以此来达到一个治愈的目的。但其实这就是一种虐待狂式的惩罚而已。当时人们这么做啊，是因为他们相信就是疯癫是由恶魔附身引起的，所以呢，为了驱逐这个邪灵啊，他们就把病人绑起来殴打鞭打，直到所谓的这个邪灵消失。但你知道吗，有时候人命也同样一起消失了啊。如果大家感兴趣这种中世纪的残酷医疗方法的话，其实将来有机会可以单开一集给大家详细讲一讲。好，一个被社会认为不正常的患有疯病的人，对吧，被家人移交到这种表面上看起来金碧辉煌的这个疯人院之后呢，其实他们每天啊就被关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面，接受各种各样的残酷的疗法。等待他们的呢，只有在这个地方老死或者是直接被治死，就能出院的人啊少之又少。好，这个医院呢发展到后期啊，到了18世纪他就出现了一个财务危机。那怎么办呢，对吧，没钱了。这个时候啊，管理层就灵机一动，他们开辟了一个新的赚钱的渠道。是什么呢？他们将这个疯人院啊就开放给公众参观。哎，你们听没听说一个词叫做 freak show？ 其实我觉得这像一个人类动物园。那么这个事情一开了之后呢，充满好奇心的市民就开始涌进疯人院。他们出于这种好奇或者是看热闹的心态啊，就充满着怜悯或者是嘲弄的来看这些疯人院里面的疯子们。看了之后呢，就扔下两个钱，然后带着这种你知道吧，满足啊或者是自我的一种优越感就离开。一个精神病院变成了游乐园里面的怪胎秀。就它提供了一种安全但是又很极端的体验。这种来的人吧，就市民哈，他们可以尽情的去嘲弄去模仿这里面的可怜的疯子们，就顺便呢还可以展现他们的这种优越包括勇气啊。他们来了之后就会用那种特别怜悯的语气来问这些病人说，你为什么被关在这里啊。而这个里面的病人，因为他们常年也没有什么自由，然后也没什么钱，他们为了获得这些参观的人一些给他们施舍的钱，其实是会去配合表演自己的疯癫，从而可以换取一些就是这种小钱啊，零钱。有一段就关于当时这种参观疯人院的记录啊，是这样写的。他说，你会发现自己身处一条又长又宽的长廊里面，然后长廊的两侧呢，有很多的小牢房，各种类型的疯子都被关在里面。你可以看这些可怜的人，因为他这个门上啊开着小窗，然后呢还有很多病情可能不那么严重的人在这种长廊里面去散步。二楼是一个牢房，它的构造跟一楼很相像，但是呢二楼是一个关押很危险的疯子的地方。这些危险的人啊大多是被铁链锁住的，非常可怕。那每逢过节呢就会有很多这种男女老少哈，一般其实是下层阶级，他们就跟看表演一样吧，就来到这个医院来去看一看这些可怜虫，然后他们就会在这种医院的这种环境里面就会开怀大笑自娱自乐。这一段描写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种侮辱性的活动啊其实持续了很多年。当年是有人站出来反对的呀，这个反对者就说，他说这个世界啊在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疯人院，就说公众的参观其实是破坏了医院本来的一个使命，这种滑稽的交换是扭曲并且是牺牲了人性的。就在这个地方，其实你看啊，不那么疯狂的人被更加疯狂的人关押着，那么到底谁才是疯子呢？ 到了17世纪，疯人院已经是广为人知了，它出现在很多这种雅各布王朝的戏剧啊民谣里面，在我们熟知的比如说莎士比亚的戏剧啊哈姆雷特，还有包括很著名的麦可白里面啊，就是精神病院经常是被用来讨论一个主题，就是说谁是疯子，谁是正常人，那谁有决定权，这么一个终极的问题。好，如果你去看一下这个医院里面的医生的话，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点想讲一讲，就是你逃不过一个名字，他是英国著名的也可以说是最臭名昭著的一个疯病的医生家族，叫做门罗家族。在伯利恒这个医院里面医生的权威不是以谁医术好为一个辨别的基础的，而是一种奇怪的世袭制。这样子精神病院其实它是像一个微型的皇室，甚至可以说它像一个微型的政府，因为在这个里面是完全封闭的。医生的等级制度被一个统治的野心所占据，就是说就连谁是医疗权威这件事情它甚至都是世袭的。那么伯利恒的这个门罗家族它统治这个医院长达125年的时间。它是从1728年一个叫做 James Morone 被选为医生开始的，就从他这一代往下，儿子孙子一直延续了，应该是四代还是五代，全都是统管这个疯人院医疗的医生。我们就说一下这位1728年的 James 这位老师就他在自己掌权的时候，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儿？他把自己的情敌给强行抓进来，然后就是铐上手铐，强行来关押他。不管对方怎么说，说我又没有病，我不是精神病人啊，没有人听的，因为这个门罗医生的命令是没有人可以反抗的。他说你疯，你就是疯。那么这些医生呢，他们会在日常无聊的时候，就会抓病人过来放血，然后给他们剃光头，包括一些去世的病人，他们就把这些尸体随意的解剖，把大脑取出来等等等等的。而且他们不是为了科学的目的，他们就是为了增添一些所谓平凡生活中的乐趣。而且大家可以想象啊，这个家族就门罗家族通过对伯利恒疯人院的控制，他们整个家族是获得了巨额的收入的。如果你要让我举一个关于疯人院很有名的病例的话，其实我们不得不提到乔治三世这个人。这是一个国王啊，就这位国王呢在1788年的时候生病了。最开始这个病症是从他的腹部开始的，但是呢逐渐就是影响到了他的脑子。国王呢就开始胡言乱语啊，要么就是在家口吐白沫。虽然这个皇室的医生呢就对外宣称说国王只是发烧了，但是私底下大家其实都知道就是国王疯了。那医生给他做了各种各样的治疗，比如说什么听音乐，呼吸新鲜空气，然后祈祷诵经等等的，什么用都没有。那最终呢医生没有办法了，他们就想到了疯人院，并且呢开始求助疯人院的医生。医生来了，他们呢先是过来给国王穿了这种疯病患者一样的这种约束衣，就是说你穿了之后你这个手就这样抱在胸前，他是没有办法自由活动的。就这些御医们平时战战兢兢不敢做的检查呢，这些疯病的医生什么都敢做啊！他们做了一系列的这个检查和治疗之后呢，大概是在11周之后，也就是快三个月吧，这个国王乔治三世的病症就减轻了，而且最终呢是痊愈了。他为此呢，这一位治疗他的医生就拿到了很多的赏赐，以及呢给了他钱让他去开第二间疯人院。但其实我们今天看来有一种说法是国王患上的是一种叫做卟啉病的病症这个病症呢是会造成这个皮肤以及神经系统的一些负面的影响吧，就是说它会影响你的神经系统，但是呢它的症状发作很迅速持续时间也不是那么长。它的症状是有比如说腹痛胸痛呕吐然后认知混乱，包括还有什么便秘发烧高血压以及心跳过速等等的哈。其实说实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年在没有意识到国王真正得了什么病的情况下，这些疯人院的医生过来治他你是可以治，但是其实你治跟不治乔治三世呢最终都会自然康复的哈。但是当时人们就因为怎么说呢，这叫做幸存者偏差吗，我也不知道就他们其实坚定不移的觉得说是疯病医生治愈了国王。于是呢一时间举国上下对这个疯病医生的崇拜就这种权威的崇拜高涨对这个疯人院的吹捧呢在那个年代就达到了一个高潮。 以上描述的只是当年在我们这个中世纪的时候人们对精神疾病治疗的一个缩影。2013年啊，就已经到我们现在这个年代了，医院的这个建筑工人呢，在这个开挖的过程中间啊，在伯利恒的遗址发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万人坑，就里面埋葬了大约20000名病人，最古老的可以追溯到15世纪。这些啊，其实都是在当年那一堵华丽的外墙下面死去的病人，但是这些数字呢，从未在历史上有过任何的记载。这些病人就这样被家庭和社会抛弃，然后最终呢是死在了疯人院里面。那我们刚才也说了嘛，对吧？啊，这个莎士比亚，包括这种大的这种剧作啊和文学作品，都会讨论一个谁是疯子，谁是正常人这么一个问题。相信大家肯定看过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啊，叫做《飞越疯人院》。这一部由著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呢，其实当年是获了，应该我记得是5项奥斯卡大奖啊。就它让人们就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没疯，你怎么在疯人院里面证明你没疯呢？有一位叫做 David Rosenheim 的一个心理学家啊，进行了一个实验。什么实验呢？他让7位心智完全健全的学生啊，去申请入住精神病院，然后所有人都被成功收治了，而且都被诊断成精神分裂症。我在这儿展开说一点啊，就是说60年代有一个社会学家叫做 Irvin Goffman 啊，他在书中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疯人院里面的所谓的这种囚徒啊，就他们做的事情其实是一种叫做制度化的事情，就是你用压力去驱使这些人成为一个打引号的完美病人。那这些完美病人呢，他需要顺从你这个体系，他要避免受到关注，最终呢他会失去自我。所以你看啊，在我们今天说的这样的疯人院里面，他一个内部的逻辑就是他是在剥夺病人的一个个人资源，就看起来一切行为都是从患者的角度来出发，但是其实呢这些人并非都出于自愿的，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违背个人意愿的行为，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嘛，对吧？其实我为你好，但是其实你没有，你根本就没有在为我好。有一位很有名的这个精神学家，就是 Thomas S. 在他这个精神疾病的神话这么一本书里面说过，他说一个人只有在惹麻烦，不是生产，并且拒绝与周围人共同保持信仰的时候，这个人就会被称为是精神病人。借由一句当年住过这个医院，在17世纪住过这个医院的一位病人的话说，就是他们称我为疯子，而我称他们为疯子，但该死的是他们人多。好，说到这儿啊，其实我们在讨论精神类疾病的这个患者应该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治疗吗？就社会对于这样子的人群，对于他们的基本权益、治疗、生活保障，那在我们这个年代啊，就你要是对比的话，你可以看到是得到了一个 N 个，对吧，质的飞跃的，但不代表我们就会忘记之前他们曾经过过什么样的日子，他们曾经经历过一段什么样的黑暗的历史。哎，其实讲到这儿，关于这一段历史可以甚至是可以开一个系列慢慢一点一点讲的啊。那既然是日更节目嘛，我就跟大家随便唠一唠，对吧，说一个小小的历史缩影就好，希望可以给你们带来一点点小小的陪伴。哦，对，我说了这个日更节目吧，每一集最后会给大家放一首歌。那么今天呢，我准备了一首来自于叫做 Bleachers 的一首 Good Morning。 歌曲的名字呢，我每一集都会放在节目的文字简介里面，但肯定呢还是会有人在评论区问啊，就如果大家看到的话，就麻烦帮个忙告诉他们一下就好了。好，那不管你现在在哪里，在什么时候收听，各位春节快乐，新年快乐，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and Good Night。Woke up, I'm in the in-between, honey. 1 foot out, and I know the weight is coming. Because I left it by the bed last night. Open my eyes and stare and pray for life. Always 1 foot out when you say goodbye to the one that you love. One dream away from the ones above. That's such a rhythm in my life these days. So I hold on tight and I learn to behave. Because I lied to you, I lied to you, I lied to your face in the summer. Your face in the summer. You had long hair then. I'm singing now, but good morning to the cops. Good morning to my upstairs neighbor. And to the kids at 42. Anyone who lent me a paper. I wish that I could stop. Somebody lend me a favor soon. Woke up in the corner store, someone saying my name. Everybody moving around, acting like nothing had changed.
but something had changed in me. Yes, she touched me, said I know you're not to blame. What a way to live under, what a lie that's been covered. I'm talking about rolling thunder. I know I left you on the street last night, so I'm holding on, grabbing out a light. How come I lied to you? I lied to you. I lied to your face in the summer. Your face in the summer. I had my hair short then. I had my hair short then. I'm singing out.